证，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。虽然他是神，但是当他成为人的时候，他的心愿对父神说，用我一生。当他成为人的时候，我们记得他12岁的时候，在圣殿里面一边问一边听，然后他跟他的母亲说，他说岂不知道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一个被神用的人是一个真正以父神的事为念的。根据我们中文圣经小字说，岂不知道我应当在父的家里吗？是的，神在哪里用我们，到处用我们，但最主要的，当我们的生活集中在神的家里面的时候，那才是他要用我们的这样的情况当中。用我一生，不但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，刚才王牧师就特别提到希伯来书第10章引用诗篇里面所说的 Lo， 虽然我们中文没有把这个字放在看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你已经为我预备了身体，这是耶稣基督的心愿，他说他愿意完完全全的一次而且永远的摆上，为我们成为永远的救的根源。他来了，他真的来了，我们也需要来到主的面前。刚才在主堂的时候，我不但想到主他自己的见证，用我一生，我也看到这位老仆人王牧师，他几十年的功夫被神所用，用我一生，我觉得没有比王牧师更好的，他不需要讲道，他就站在我们中间，这就是一个见证。这几天我自己常常跟他也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自己心里面很受感动。我觉得如果我还是能够坚持到底的这样的在神的面前服侍，这就是一个见证。各位，我们今天实在感觉到有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见证榜样，有王老牧师他的这个见证，我们感觉到也有很多的神的仆人，历代的，当代的，我们真的觉得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都有这样的心愿。神啊，你难道能用我吗？像我这样卑贱无用的人，他心吗？然后说，求你用我，用我一生 exclamation。 然后主要用我，怎么样用我，在什么情境当中用我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神会带领我们， come on， 神会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带领我们，我们完全放在主的手里面，就能够成为无限的祝福。下面扣人，如果今天我再要用一个这样的一些标点符号的话，我想 three dots， 3点。我们给神用的时候，神要需要扩充我们属灵的容量 spiritual capacity。 然后呢，正好像耶稣对纳单也说，他说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，我们先要看见更大的事，然后不但我们看更大的事，而且我们做更大的事。各位，你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书里面记载的，耶稣曾经跟门徒说，他说我所做的你们也做，而且做比这更大的事，更大的，更大的，更大的，我们看见更大的事，我们做更大的事，我们了解更大的事，一次一次属灵的容量越扩大，我们越能够有更多的体会，我们就越更多被神使用，我们就越有功效，就一直这样的 three dots， 一直的进行，一直的进行，一直的进行，让我们不但是用我一生，而且我们从地上一直侍奉到天上。有一天我们真是在天上的时候，我们欢欢喜喜的，因为我们就知道，就是因为我们那一次曾经在神的面前这样的立约，说用我一生，这一生就多么蒙神的祝福，心里面就充满着歌颂赞美，在主的面前昼夜，那时候没有昼夜没有夜，不过永永远远的长久的在主的面前歌颂赞美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，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，是我们永远的生命。感谢主，我们就在神的面前蒙受这样的恩惠。现在请各位放到在出埃及记31章做末了一节开始，我们今天所包括的经文是 31章的末了，一直等到34章的末了。那么我也知道各位已经在这个 Bible Study Group 昨天早晨已经读过了，那么所以我们不会全部都读出来，但是我感觉到我们重要的经文还是要读，也是要思想。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一直都是好的，而且更好的，而且最好的。今天早晨我们要在神的面前领受最丰富的恩典，在这个摩西的生平里面，我们今天在出埃及记神给我们的话语里面，我们能够领会到的。现在我们翻开圣经之后呢，然后我们就在神的面前低头祷告，我们歌颂赞美他，也向他祈求。主啊，我们歌颂赞美你，因为你真是配得称颂荣耀的主。主啊，你的名是何等的宝贵，好像倒出来的香膏馨香无比。我们靠着你的名得救，我们奉着你的名聚会，我们也在你的面前靠着你的宝贵的圣灵，我们可以不住的歌颂赞美。我们也奉着你的名，无论做什么，我们都要奉着你的名来做一切的事情。主啊，我们也感谢你，因为我们能够胜过撒旦魔鬼的权势，就是靠着羔羊的宝血，我们奉主的名，魔鬼就离开我们逃跑了。感谢主，今天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奉着你的名，吩咐撒旦离开我们，让他只能够远远的眺望，他不敢走过来，因为我们在这里有你自己的荣耀，有你自己的恩惠，有你自己的话语，有你自己的名字，来叫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夫妇的敬拜，蒙受你的恩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不配称呼你的名字，我们不配奉你的名字，但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能力工作，我们就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，蒙恩惠的怜恤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荣耀归给你，我们就在你的面前抬起来，专心的仰望你，因为你就用你的脸光照着我们，我们仰望你的便有光荣。感谢赞美，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因为我们所求的，我们所赞美的，我们所歌颂的，都是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得胜荣耀尊贵的名。阿们。出埃及记31章末了一节，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，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，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。我们记得这是神在西乃山上的启示，他的启示是恩典的启示， The Revelation of Grace。 他启示不是一个很模糊的、很笼统的、很抽象的，他的启示是非常的真实的、切实的，让以色列人知道他怎么样启示以色列人了，就是有两块法板，看得见的，那个读得到的，而且也借着摩西把这两块法板带下来，因为摩西也是他们看得见的这样一个能够非常实际的这个约的重宝。因为耶和华神向以色列人立约，耶和华是立约的神 Covenant God， 以色列人这个整个的民族是一个 Covenant Community， 他们不但是与神立约，也是彼此有约的关系，所以他们在这个约的 Covenant Community 里头，每一个分子要向神负责，也要向其他的 Fellow 这个 Israelites， 就是彼此大家在约里面的分子要互相的负责。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，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立约，我们也彼此立约，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姊妹。律法是什么呢？虽然因为我们受了一些以往的大概对新约解释，特别是保罗，因为他特别要强调律法的无效，因为他主要的是对犹太人要说明这个意思，我们有点误会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律法是约的一个宪章， The Great Charter of the Holy Covenant， 是圣约的大宪章啊，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叫做约柜，有的时候叫罚柜，因为我们知道呢在这个柜子里面呢放着板，放着这个法板，法就是律法的法，那法板有的时候叫做呢就是一个量，这个约，这个是一些跟神立约的那个记号写在这上面。那么这两块法板呢是摩西在山上在神的面前是神用手指头写的石板。当我们解经的时候，我们觉得神是不是有手指头呢？这么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想到神有没有眼目，耶和华的眼目看着我们，神有没有眼睛，有没有这个他的好像物质的形态。有的时候我们说耶和华的膀臂，膀臂手膀臂有的时候我们说耶和华的右手扶持我们，手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那我们在这里知道这个指头这个字眼呢，事实上在出埃及记里面出现，这里有出现，另外一个地方还有出现，不过我们的中文圣经里面不用这个 finger， 事实上是这个字，而且很有意思啊，这个字不是摩西讲的，而是法老宫廷里面的一些 magician 这些术士所讲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以后变不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就告诉法老说我们没有办法，因为到底呢我们不是属于神的，这连一些他们异教的人也知道这是神的手指头。根据在出埃及记第八章第十九节，我们中文圣经放手段，他说这是神的手段，这个手段这个字眼呢本来的意思就是手指头，指头。那么这个手指指头是什么意思？最主要的 the power of God， 神的大能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注重 literal interpretation， 应该照着字眼来解释，有的时候可能不能够这样，至少在这里不能这样。有的时候我们解经的错误，因为我们过分的 literal， 那种所谓 biblical literalism， 有的时候不一定正确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应该照着字句，这又是我们查经应该注意的事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工作已经做完，现在摩西要下来，但是摩西因为在山上有那么长久的时间了，根据32章里面，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，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，对他说起来吧，为我们要做神像，我们可以在我们可以引入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造了什么事。我们就能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就是那么样的幼稚，因为他们不知道直接的仰望神，他们只知道要仰望神的仆人。从一方面是对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知道应该怎么样的来跟从这个人，一个 human leader， 但是这 human leader 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还是神。那么并不是说我们说我们不要跟一些属灵的长者，是应该跟的，但是如果我们单单靠着属灵的长者没有直接来到神的面前，恐怕我们在属灵方面还太幼稚。如果这个人他失败了，如果这个人过去了，岂不是让我们会遭受到很大的恐惧，好像我们没有依靠一样吗？是的，在一个属灵的初步，人只要跟着这些长者们那些领袖们，但最主要的还是跟从神，这是我们应该很注意要学习的功课。可能我们基督徒会有两种情形，一种情形就是我们过分的忽略 human leader， 觉得我们不需要，谁都是一样，我们也不需要尊重他，我们也不需要听从他，因为他不过是人嘛，我们要依靠神。从一方面说是对的，但是另外一方面神要借着人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不要忽略 human leader， 因为我们尊重他，如果他是神的仆人，但我们尊重他，因为神借着他要把福分给我们。因此呢，以色列人他们有的时候忽略了摩西叫他们做的事情，他们发怨言不听摩西的话，这是不对。如果一个人尊重神，一定要尊重神的仆人，如果他真是神的仆人的话。因此呢，我们真是感觉到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今天我们在一方面看今天的教会的趋向很好，因为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 lay participation lay movement越来越多，意思就是信徒们大家都知道起来做工。但是如果发展的不大正常的时候啊， 慢慢的就知道我们这个雷离的就可以了，我们雷离的是不就可以了，我们根本不需要神的仆人，我们根本不需要什么传道人，更不需要什么牧师的名称的人。那么这又是我们今天中国教会的偏差，我们一定要提出来，要在大家要思想。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如果尊重神，我们要尊重神的仆人。当然另外一种现象呢，可能就是我们啊，在一方面好像不大愿意尊重人的时候，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也喜欢尊重人。有的时候我们也许找到一位或者少数的几位，我们觉得只有他们才是最属灵的，我有他们才是有最好信息供应的。如果这样的思想，在我看可能也会有偏差的现象，特别是青年人。青年人有的时候感觉到好像有些人他们所传的信息不过很平常，有的人他们所讲的也不过如此，不过有少数的人，哎呀，这位或者这几位他们真的非常的熟灵，所以我们就是愿意完全的听从，我们非常的佩服。在我看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，因为最主要的我们还是真正的仰望神，我们在尊重他们，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单单更少数的人，有的时候回来可能会跟错了，有这个危险。最主要的我们一方面要尊重神，我们尊重神的仆人，但是我们尊重神的仆人，无非最主要的我们还是要尊重神。如果你发现你特别尊重哪一个传道人，特别我意思说你觉得好像其他的传道人好像都不够属灵，对于他最好了，这就表明你在属灵的生命上有一个很危险的信号，这是不正常的。最主要的就是说要真正的让你感觉到你到神的面前，如果你跟神中间还有一个人挡在那里的话，那个可能就成为你属灵的拦阻。我们看见以色列人，从一方面他们知道摩西是神的仆人，他们有的时候不肯跟，表明他们对神不尊敬，他们不尊敬神的仆人。在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们只知道依靠摩西，不知道依靠神，这是他们一个最大最大的损失，几乎让摩西成为他们的偶像了，几乎不是吗？因为他说摩西不下来，你要给我造一个神像，你要给我们造一个神像，我们来拜，多么危险啊！ Killer worship, psychological speaking, 到心理学来讲的，这也是一种小孩子学问的我们不大成熟的现象。有的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观念，求神怜悯，传道人只要非常的谨慎，不要让人能够建立一种偶像一样，不是偶像，至少有一种英雄这种钦佩的一种崇拜的这种情形。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永远的能够真正的能够帮助人，这些人都要过去。我不知道到底神会不会叫摩西稍微多逗留在山上逗留一下啊，为的就是叫摩西他有属灵更深的经验，为的就是叫那些人不要依靠摩西了，要依靠神，会不会这样我不知道，圣经里面完全没有启示。不无论如何呢，我在这里面所记载的，他们现在要造一个神像，因为摩西没有了。对，换句话说，摩西几乎是代替，完全是取而代之，这是一件不正常的现象，所以他们才会拜偶像。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现象。那么现在呢，当他们要求亚伦的时候，很奇怪，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不大容易明白为什么亚伦居然答应他们，为什么答应他们。亚伦他是大祭司，他有一个责任，要叫以色列人有正当的敬拜，敬拜怎么能够给他们制造一个偶像让他们来拜呢？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，我们这样思想，我们要明白这里面的意思。让我给各位提到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们不能够否认亚伦的软弱，是亚伦的软弱是有的，因为他经不起这些百姓们的要求，他就这样做了。以后摩西也责备亚伦，我觉得亚伦是要负很大的责任，因为他不，因为有可能这样，有可能会拜偶像。但是亚伦是不是要给他们造一个偶像来拜呢？如果这样说了，我觉得对亚伦不 fair， 不大对了。为什么呢？亚伦不是要制造一个偶像，那么为什么要造一个牛犊呢？是这样的，因为亚伦呢，要让以色列人敬拜神，耶和华真神，但是耶和华真神能看见吗？不能看见，因为他很尊贵。所以啊，亚伦的意思是要预备一个宝座，这个宝座是一个 empty throne， 但这个 empty throne 至少能够看见这个宝座上面是没有耶和华坐在那里的，因为耶和华不能够受着这个人的限制，好像一个人的样子坐在那里。这个 empty throne 是一个 实际上是一个 symbolic， 当时也比较是 visible， 就是那个看得见的啊，能够叫人能够比较具体一点的知道，那么然后有人来敬拜的时候有个方向。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祭祀性的宗教要有一些具体的，正好像我们刚才收主汤的时候，这个杯里面的这个吃不是耶稣的血，不过是象征耶稣的血。我们为什么需要杯，为什么需要这个饼呢？为的就是帮助我们思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功劳。因此呢，亚伦他是要造一个宝座。为什么要用牛犊呢？因为牛犊是做脚凳的，是这个footstool， 是宝座的这个垫 foot， 是垫脚的那个。正好像我们记得在所罗门的时候，圣殿里面铜海啊，其他的东西都有别的东西，好像是牛啊，是什么东西来这个来支持，因为这样好像等于是底下一个座，底下一个座位的底下一个脚凳而已，主要就叫他们来敬拜神。所以当他们做好了之后呢，亚伦就说：“以色列啊，这是领你出来出埃及地的神，他不是吃着牛犊啊，是吃牛犊上面的宝座。”但是以色列人呢，他们不管一切，无论怎么样，反正我们不知道拜那个看不见的神，我们就拜看得见的牛犊，这是他们的错误。这个错误可能会发生的，亚伦应该知道，可能亚伦他没有办法来抵御他们的一种的要求，而结果他要 modify 他的要求，而想达到他的目的，结果还是失败了。那这是在整个的发展里面，我希望大家能够清楚这样。于是怎么样呢？当然他们拜了牛犊了，不但是坐下吃喝，其然玩耍。这个玩耍的意思，虽然我们中文圣经这样翻译，英文圣经也这样翻译，不过照原来的意思呢，这里面甚至于有一些非常淫乱的举动，非常不高尚的这些活动。因为在埃及牛犊那些这个一些 natural religion， 他们都有 fertility cult， 都是有一些不正当的一些事情发生。所以就在那个时候，神就告诉摩西，后来摩西自己下来也看见。到摩西下来的时候，他看见以色列人拜偶像。根据在32章里面所记载的，请各位看，在32章的15节，摩西转身下山，手里拿着两块法板，这板是两面写的，这面那面都有字，是神的工作，字是神写的，刻在板上。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，就对摩西说，我们知道这一次是约书亚跟摩西一起上山，现在一起下来，因为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。就对摩西说，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。摩西说，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，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，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。摩西挨近营前，就看见牛犊，又看见人跳舞，便发烈怒，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，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，磨得粉碎，撒在水面上，叫以色列人喝。有的时候我们想，摩西脾气太大了，为什么他这么一下子就把这个法板摔掉？这个法板是神写的，怎么能够随便摔掉呢？如果这样想，可能我们在解经方面还是有点错误，这是我们的想法。事实上这里面摩西所以怒碎法板，不是他自己发脾气，这是神的震怒。为什么要把法板摔碎呢？因为以色列人已经破坏了这个约，这个板好像一个合同一样，这个合同叫失约，这个死的约，失约不是神破坏，是以色列人破坏。与其说是摩西把法板摔碎，不如说是以色列人把法板摔碎了，他们自己太不负责了。换句话说，摩西现在从一方面是代表神向以色列人发烈怒，另外一方面代表以色列人摔这个法板。我虽然我不敢说这摩西当时的感受是这样，但是我想很可能，一方面摩西他充满着神所有的那种震怒，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带着眼泪，他就把法板摔碎。这个 The Holy Covenant has been broken， 破坏了。于是我们就能够看到，在32章有两个祷告，在33章有一个祷告。这三个祷告让我们来看一看，非常的重要，也能够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的祷告。 这是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 School of Prayer， 我们应该学习祷告。我们实在不会祷告，我们要学习祷告。摩西是一个祷告的人，因为他的祷告实在是非常有悟性的祷告，他的祷告是有坚强信心的祷告，他的祷告是付代价的祷告，他的祷告这个宗旨目的我们来看看他的动机怎么样，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。请各位先看第一个祷告，第一个祷告是在32章在11节开始，但是我想从第9节开始读，因为第9节第10节是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说完之后摩西就祷告。神怎么对摩西说呢？第9节32章第9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看这百姓正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我看这百姓正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从11节开始摩西的祷告，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，耶和华，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？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了，为什么是埃及人？一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，把他们杀在山中，将他们从地上除灭，求你转意，不发你的烈怒，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，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，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，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地必给你们的后裔，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。到这里是他的祷告，他的祷告就蒙神的应允，因为在14节里面怎么说呢？于是耶和华后悔，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。从这里我首先要给各位解释的，在第一个祷告里面，摩西有三件事情，这三件事情值得让我们注意。第一件事情他是特别提到神的公义的作为，神是公义的神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公义的，你的公义的作为对埃及人的，对不信的人是一种毁灭的力量，但是对信的人这种拯救的力量，你这个拯救的力量已经彰显出来了。当神说这百姓，摩西说你的百姓，有分别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可以注意，你可以查圣经啊，任何的地方当神说 this people， 表明神对这个百姓实在太失望了。有的时候说我的百姓 endearment， 非常亲热的感觉。摩西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，因为我们在万民中做神的子民，你已经拣选了我们，你不会后悔的，你不会改变，人会改变，你不会改变。是的，我们正是感觉到今天我们成为何等样的人，这都是神的恩才成的。为什么拣选我们？昨天我们已经说了，是神的恩典。为什么要拣选我们？ Election for service， 拣选为的是侍奉。如果你叫我们得救而你不用我们，在神来说是不可能的，除非我们不肯给神用。 Born to serve， 我们蒙恩得救重生了以后，为的要侍奉他，用我一生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对得救的人这是一定有的，如果神不用我们，是我们不肯给他用，不是神不愿意用我们。所以我们啊，可以把这个question mark可以取消了，因为我们知道神一定会用我们的，他就是这样的，有这样的信心来支取神的恩典。信心，我们有的时候想到这个信仰信心的事情好像是一种观念，是观念吗？是 conviction of faith， but more than that， 因为在这里面的意思是指着什么呢？是指着信心是一种关系，是一种关系。所以摩西所以要在神面前的祷告，说神啊，我们与你的关系有问题，但是你不会改变，你还在向我们施恩。第二点，请各位注意到神的恩惠，神的恩典，他就这样说，求你转意，不发你的烈怒，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。你要后悔，我不大明白怎么后悔呢？这个后悔的意思是不是指着神可以出尔反尔呢？不是的，绝对不是的。后悔我们常常想到的 volitional， 但是圣经里面讲后悔是 emotional， 换句话说神舍不得了， 有的时候甚至于我们做父母的，或者我们听见做父母的对孩子有的时候不乖的时候，他说好了，你给我找好了，我不承认你是我的儿子了，是不是他真是这样的？不是，不过他心里面这种 emotional， 这种他心里面觉得经受不起了，好像是这样的情形。神也是这样，我们在旧约的这个 workshop 里面，我特别提出一个名字叫 divine pathos suffering。 今天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，不是我们在受苦，是神在那里受苦，他比我们更难过，他比我们更伤心，我们怎么肯让神为我们难过呢？不是说呀，我因为犯罪了就有一个后果，不好的后果，我因为犯罪了就怎么样，还是常常想到我会受什么损失。最主要的，当我们有一点点的软弱，我们有一点点的失败，我们有一点点的跌倒，神心里面觉得难过。 Divine Pathos， 神为我们受苦，神为我们受苦。所以呢，在这里面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，摩西没有用祷告来改变神，神不能改变。从这一方面来说，祷告不能改变万事。虽然我们常常听见说祷告